马可福音，马可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一节，第五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个少年人赤着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从二十六节读起。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大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三十二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下午我们想着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两个人物。那这两个人物实在说来是我们的写真，而这两个人物是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大容易注意到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一同来看他，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得到一些教训。而这两个人物呢，都是少年人。那今天下午我们这个聚会最重要的，我们是希望能够针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能有一点教训。当然我们也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少年人能够在今天下午这样的聚会里面特别能够得着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里面提起两个少年人，一个少年人呢非常的狼狈，圣经说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这个少年人被捉拿的时候，结果被他逃走了。那另外一个少年人呢，也被捉拿，就被他捉到了。那个少年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同去。那么在路加福音告诉他们，他们抓住他，就把十字架就搁在他的身上。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两个人物里面来看出他怎样的刻画出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刚好是两幅图画。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到那个赤身的少年，那个狼狈的少年人，这个记载啊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而且我只有马可福音记载，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这幅图画。所以读圣经的人就问说，到底这一个少年是谁？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圣经里面 来找到那个答案，到底这个狼狈的少年是谁。那么到底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少年实在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第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少年的名字，只告诉我们有一个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那这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如果你读路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提起一个人，那个人呢圣经也没有称他的名字，那个人就是圣经常常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或者说靠在耶稣胸膛的那位门徒。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门徒，大家都晓得他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人，圣经没有称他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同样的，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的，结果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那么这个少年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能够找到答案，这个少年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他圣经的描写，这个人一定是马可，这个人一定是写圣经的人。因为他说有一个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那这个形容绝对不是第三者描写的形容，不可能的。只有写圣经的人，只有马可，他知道他里面是赤身的，但是呢他外面呢却披着一块的麻布，所以这个不可能另外一个人来描写一个少年的情形，这个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讲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那这句话就很明显的就透露出来这个人一定是马可。那如果这个人是马可，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前面你知道马可告诉我们说门徒都离开他逃，如果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少年原来就是马可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你我能够明白，如果彼得、约翰、雅各这些爱主的门徒，这些曾经跟随主到变化山上的这些门徒，这些曾经跟随主到克西马尼园这个主特别好像亲近的门徒，他们如果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个人，当许多门徒都逃走的时候，他试着要跟随我们的主。好像这个少年会说，你们应该跟随主的，你们离开了，但是我愿意跟随他。而且呢他是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但是没有想到啊，当他要跟随主的时候，别人要捉拿他，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人要捉拿先生，一定要捉拿学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少年人马可要学的一个功课。他唱诗祷告的时候，他何等愿意说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主，但是问题在这里，主好几次再三的提醒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的遭遇永远不能高过主的遭遇。如果主人对我们的主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而你我却是与主同行的，却是跟随他的，就没有可能不被这个世界弃绝。因为主说当他们恨我们以前已经恨我。所以弟兄姊妹，而让我们记得，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他却丢了麻布是什么 你知道门徒们是离开主了，这里有一个少年尝试着要来跟随主，也逃走了。不过那个光景是狼狈的光景，而少年马可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描写他当初失败的光景。就好像马太，他后来虽然做了主的使徒，十二个使徒，不光是门徒，而且是使徒，天天与主同在，而且能够让主来差遣他们。做了使徒的马太，当他在那里讲到这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你看见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那个名单，使徒行传 也提到那个名单。这是个非常荣耀的名单，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在英雄录里面你能够找到，特别是在这个知名的英雄录里面你能找到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太。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特别读到那十二个名字的时候，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这样形容，只有马太这样形容他自己。别的福音书都说马太，但是只有马太福音说税吏马太。弟兄姊妹，马太已经到了恩典的高峰，马太不止跟随主而且服侍主，但他不会忘记他原来乃是个罪人，蒙了主何等的恩典。他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否认主，那个时候多马还没有怀疑主，那个时候的犹大还没有出卖主。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道路，他们跟随了一位怎样的主。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些人虽然是加利利被海边打鱼的，但是你知道他们都是跟随主的人。但是只有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好像打着旗子就明显告诉我们他是罪人，那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税吏，只要是税吏就是大家所唾弃的罪人，可以说是被弃绝的人。他竟然主呼召他，他就起来跟随主，就做了主的门徒。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能干的、最精明的是犹大，最有学问的乃是马太。但是感谢主，马太本来是为着罗马政府，为着罗马这个地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在那里效力。自从他跟随了主以后，他撇下了一切，只留下了一支的笔。因为我们知道马太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文章最好的，他不只要懂得希伯来文、希腊文，也要懂得拉丁文。他不只他所得出来的税要向罗马政府负责，而且他要把它整理出来变作报告。所以我们知道说主给马太有一支笔是其他没有的。马太可以说是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主，他只带着他那根的笔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他就为我们写了马太福音。我们很感谢主，这样一个登峰造极的人，这样一个蒙主极大恩典和怜悯的人，当他讲到他是使徒里面一个的时候，是马太自己告诉我们说税吏马太。马可也是这样，等到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马可他是经历了多少失败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好几次给我们看见马可很得胜，也给我们看见马可非常的失败。因为实在说来，这就是少年人的写真。 少年人常常是满腔热血，少年人常常如果为着他所知道的愿意摆上他的一切，但是也是少年人是最容易改变主意的，最容易中途就放弃的，那是一个标准典型的少年，而这个人就是马可。但是感谢主，当马可圣灵用他来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没有隐藏他自己的软弱，他没有隐藏他自己的羞耻，他要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少年人，如果我们从年幼的时候就要起来跟随他，不错，我们需要满腔的热血，因为只有少年人，他们如果被主得着了，他们愿意把所有的都撇下。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圣灵要在这些少年的身上来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大家不必要去翻它，我想很快的念一下，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特别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里特别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幼年一开始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负轭的一头牛，主人对他有期望也有期待。一头牛刚刚开始负轭的时候非常的，他身体非常的壮，所以现在呢，这个主人有一个目的，希望他能够为主人的田地耕耘。但是我们知道，所有年轻力壮的牛刚刚耕耘的时候都是凭着他自己的意识，他有力量有热血，他有才干，他各方面都有，他以为说这个世界，他以为说我如果能把这个精力能把这个才干能贡献给世界，我也能把同样的才干贡献给谁，本来我应该在这个世界的田地耕耘，现在我愿意在神的田地里耕耘。但是弟兄姊妹，主为每一个少年人定规了一个旨意，人如果在人生的早晨一开始就起来跟随主，那是好的。你们想想看，他有多长的时间能够起来跟随主，他有多长的时间能够起来接受圣灵的雕刻。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对所有的少年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他们头脑最好的时候能多背一些圣经，能多记一些圣经，能多读一些的书。圣灵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主意，就是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许多少年以为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拿来读圣经，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如果能够进到一个特别的训练的机构，我们能好的训练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神给年轻人少年的旨意就是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圣经就借着马可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教训。你知道马可这个人就是许许多多年轻的代表，你记不记得马可和巴拿巴有一些亲戚关系的？所以最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他们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带着马可一起走。马可是一个富家的子弟，很有钱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在他们家里面来聚会，所以他是个非常富有，可以说一个富裕家庭里面出来的子弟，从来没有受过苦，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当他觉得保罗这样的盟主的呼召，像这样的一个保罗，从前是反对福音的，现在主既然改变他了。一个少年的马可，当他看见保罗，也看见巴拿巴心胸是那样的大的一个人，那这些属灵的伟人在他里面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特别是当他们看见神借着他们行了许许多多工作的时候，哦，他何等羡慕，如果我能和这些属灵的伟人同行，那就是很好。我们从前年幼的时候特别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弟兄们在一起彼此有点较真。如果我们佩服哪一个弟兄的话，我们好几位弟兄就说，哎呀，我们巴不得他哪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和他一起走，我们只要替他拿他皮包就可以了。我相信马可当初啊，他最大最大的愿望啊，恐怕就是替这个保罗拿他皮包就可以。你记不记得等到晚年的时候，保罗说他特别告诉我，马可与他有益处。在哪个地方上有益处呢？在传道上与他有益处。所以保罗的感觉根本不是马可替他拿拿皮包就好，不是的。当然了，如果马可真的能替保罗拿拿皮包，能够帮助保罗，他的确能从他身上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他唱诗祷告的时候何等愿意说，把我一切的都奉献给主。但是等到真的到了外面，弟兄姊妹，他才晓得，你光听见传道人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这句话，你很容易感动，你很愿意去，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一去是要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马可根本没有坐下来计算代价的，他满腔的热血就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就出发去了。然后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开始回头了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大概就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一登岸没有多久。那一带啊，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保罗他得了一种的疟疾，大概在那个地方得到的。所以他说，我是又恐惧又战惊啊。有的人认为这个就指着保罗常常打摆子说的，所以他是又恐惧又战惊。那么有的人认为这就是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保罗的难处啊，这个多半就是因为他到了那些的地方，那些地方呢，那个时候当然不像现在了，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染上一些疾病。弟兄姊妹，当保罗在那里蒙圣灵的呼召要出去把福音往普天下去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当他接受神旨意的时候，已经接受所有神在他一生为他安排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病一直在保罗的身上没有离开他，就像一根刺夹在他身上一样。如果不是为着福音，他根本就可以在象牙塔林，他根本就可以在那个大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希腊文化的世界里面，他可以过他很美好的。但是呢，保罗已经算好了，他知道什么叫做答应主的呼召，他知道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知道背后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少年人当他起来跟随主的时候，热血是他的，才干是他的，但是意象常常不是他的，意象常常是上一代的。保罗有意象，并不证明说马可也看见意象。所以今天年轻人最大的需要，还不是读圣经或者怎样的受训练。今天的难处，就像我们昨天弟兄所说的，第一代是有意象，到了第二代就没有了。第二代是根据第一代的意向在那里服侍他那一代，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难处，这也是马可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因为属灵的先祖们他们真是在那里开江河，他们真是在这里垦荒，把命都摆上了，那就是为着他们所看见的，为着神儿女中间属灵生命的成长，为着基督的身体能在地上出现，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他们把命都放上了。
有的人为做这个见证，正等于是活活的饿死的，他们把命和家整个的摆上。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看见主给他们意象，所以他们清楚，他们愿意为这个意象完全的把自己摆上。那么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影响底下，他们当然受栽培，他们就受教育，他们也愿意起来跟随主。但是问题难在什么地方呢？我再说，年轻人许多时候比年长的有更丰富的知识也好，有更丰富的才干也好，各方面都有，但有一点是他们没有的，那就是第一代所看见的那个意象。所以少年人马可就是根据这样就跟随了保罗，结果我们只要到了一半的时候，大概他这个苦实在是受不了了。你想想，一个享受惯了的人，那么他呢的的确确受了这些东西的感动，你不能说不受感动。尤其弟兄姊妹，你在一个聚会里面呢，特别主的同在强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不能不跟随主，你好像你不能够不爱主，实实在在有这样的情形。但是等一等，你要看见神对这个少年要开始工作，就像这个马可一样。结果我们知道他到了中途就开小差，他中途就溜走了。所以后来第二次保罗再也不肯带马可了，因为保罗是个很有原则的人，而巴拿巴呢是个胸襟很大的人，他很容易原谅别人，他总是愿意给别人第二个机会，他总是觉得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可以遭到一个地步圣灵不能工作，所以为什么不给马可第二次机会呢？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保罗还是刚刚跟随主，他身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的确持守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是永不录用。你想想看，根本不忠心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教会完全托给他的话，那是不得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把整个，如果今天马可是教会的主使的话，一个逼迫了，一个苦难了，他第一个先溜，他第一个开溜的，你想想这个整个教会不就是垮了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感觉里面觉得这个人永不录用，根本不要再用他了。你看见后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啊，保罗跟巴拿巴就分手，这是很可惜，教会历史很可惜的一件事。我相信那一次保罗对，巴拿巴也对。是谁闯的祸呢？是这个少年闯的祸。这一次闯的祸一点都不大。你知道说，本来巴拿巴跟保罗应该是最好的一对的朋友。你想想看，一个人非常的严谨，四四方方的，一个人在主面前胸襟非常大。他甚至于是亲自把保罗找出来，当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在那怀疑保罗，觉得不敢亲近保罗的时候，你知道好像是这个巴拿巴拍着胸膛向他们保证保罗他的得救是千真万确。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需要像保罗的，教会也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但是很可惜呢，就是闯祸的常常是少年人，而这些少年人呢需要主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圣经就记载了马可的失败，就记载了马可失败的故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实在说来，在这个以前呢，马可已经有前科，马可已经有更早的历史。那那个历史是什么历史呢？那个历史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圣经。他有一次非常狼狈的就逃走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少年马可主给他的恩典，他的确经历了有一幕，有一幕的一个情景是没有一个人经历。他经历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马可记载主的晚餐的时候和路加跟马太都不一样。那你们不必翻，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听。 那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稀奇？这个手笔啊，他不是一个第三人称，不是个记者在那里记载，不是，这个好像啊，那天的那个顽皮的马可啊，就躲在那个楼上不知道什么角落里面。然后呢，他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啊，那一天晚上那个楼上的那个房子是谁的呢？是马可的家，也就是后来彼得，你记不记得他这个被关了以后，他一出来以后，他就想一想，你看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多的基督徒啊，他想了一想，就想到马可的家，因为这个家他最熟悉不过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你知道那一天呢，我仔细读圣经的话，应该就是马可母亲的家，是个很富裕的家，所以呢有那么一个大的地方，所以能够通通预备好。你知道那次我们的主啊，先打发门徒彼得约翰去预备，对不对？其实呢，主老早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那天呢，连没有这个奴，连这个没有这个，你知道那个水啊，普通这个水要有一个婢女在那里，这个替每个人洗脚。那天主把那个婢女都打发掉，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家是我们的主很熟悉，就是很熟悉的一个家。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打发了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了，进城去。他说必有人拿出一瓶水呀、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拿着一瓶水的这个人呢，大概就是马可啊，这只是大概，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呢，那一天晚上，马可的确看见了一幅图画，说是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来了，所以明明证明说这一段圣经是马可亲身经验、亲自看见的，所以他才能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那一天晚上主耶稣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祷告也好，或者和门徒所说那许许多多的话，马可都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然后呢，等到这些门徒那一天，我相信说马可那天晚上那个经历是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你看见他认为说我们的主实在是了不起，我们的主实在是神的儿子，他应该是最大的，是不是？那么本来呢，应该是婢女最小的一个，替客人一个一个的洗脚。结果那个时候刚好这个门徒争谁为大，大家都觉得自己大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大，彼得当然觉得很大了，没有问题。但是你想那天呢，连犹大恐怕都觉得自己很大，我们觉得没有一个人比犹大再小的，是不是？但是呢，连犹大恐怕都觉得自己很大，那么只有小的才替大的洗脚，所以门徒没有一个人肯替别人洗脚，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大了。所以在那等啊等啊，彼得本等了半天，他回过头来看，不是雅各，也不是犹大，他以为是最，也不是犹大，结果发现有一个最大的为他们洗脚。那最大的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结果就取了奴仆的样式，那就是婢女的那个形象，他把自己完全倒空了，然后他亲自来服侍十二个门徒。那这一幅爱的图画完完全全一幕一幕的，好像就显在马可的面前。马可不知道怎样替爱下定义，那天晚上马可找到了什么叫做爱。马可也听见我们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那些话对马可来讲，一个少年，他不是门徒，不要忘记，那些门徒是和主在一起，他不是门徒，但他听了这些话，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那天晚上在场的话，我们说我们真有福气啊，我们这个家竟然能够接待我们的主，能够接待这些门徒。你看现在他们有一段的历史，有一段的故事，是个最动人的故事，
你知道马可都参与，马可好像都是听见了也都看见了，这对马可来讲是个太好太好的经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屋子，后来呢他们唱着诗就到克西马里面去。本来呢大概他们人走了以后，这个少年人马可大概就睡觉了。他们普通啊那个时候的天气不是很冷，所以又是个少年人，所以普通大概就是披着一个麻布就睡着了。但一面大概他是注意听了半天，你知道这个注意听着，特别是偷听很累很累的。如果你普通听还给你偷听啊，那特别特别，但那个偷听对来讲是太大的一个祝福了。结果呢很可能他一下子这个披了一下他就睡着，但是呢他忽然间有一个警觉，他知道那天晚上是个不寻常的晚上。他知道那天晚上，尤其我们的主说我们走吧，他知道那天晚上是个不寻常的晚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非常可能就是他要么他根本没有睡着太兴奋了，要么稍微睡了一下忽然醒过来，或者是有人说是很可能被那些人，因为你知道他们起头要捉拿的，可能这个比犹也很可能呢是这个犹大第一站是先到这个家里，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剥饼的嘛，所以后来没有以后呢，很可能犹大才带着他们到克西马那去，所以很可能这个声音啊吵着他们，他要赶快去报消息给主耶稣，这是非常可能，我们不知道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大概那天晚上克西马尼所发生的故事，除了那三个门徒是跟着主耶稣直到这个克西马尼到里面去祷告之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相信，也很相信这个少年人就是披着一块麻衣，他就是要知道到底主耶稣在克西马尼是做些什么。一个少年人非常的好奇，一个少年人当他看见了那些图画以后，他知道这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图画，他就偷偷的在那里看，他希望呢能够知道一点。你知道这少年人就是很平常很平常，他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他一定要知道，多知道关于我们的主，特别是在克西马尼的晚上。这次我从香港回来，我接到一封信，是一个小姊妹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呢我看了以后吓了一跳。这个姊妹她到机场去，她这个来封信说，她是希望，因为她这个她是香港的一位弟兄和姊妹，希望能够去这个跟这个外地的弟兄姊妹说再见，替他们送信。那么结果呢，这位姊妹呢就写一封信来，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以为说我是第二天才走的，结果第一天呢就到了机场，因为他弄错了，但是其实我是前一天就走了，结果那天他也到机场，不知道去送什么人，结果呢他知道我要走了。那么这个小姊妹啊，她就一直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能和我说再见。那因为这个我好几次去过香港，所以他呢希望说能和说一声的再见，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这句话就是说不出来。结果然后呢我到什么地方啊，他就跟到什么地方，那么跟到什么地方，而且是远远的在那里看，那么他告诉我说我怎么样到书店里面去，然后等一等到那里又怎样，到那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有人在后面跟踪的，根本就不晓得。那么然后呢这个姊妹说，她说你到哪里，我甚至在你后面跟着你，但是我就是不敢呢把那个说再见那句话说出来，所以现在我写一封信告诉你说，和你说一声再见。我看完了以后啊，哎呀，我就忽然就紧张起来。你看那一天呢，你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有人就是要和你说再见，但是呢，没有说出来。但那个时候，你整个的过程已经有人都把你记录下来了，而且都知道你那个时候做什么，你到哪里去，到哪里去。那么，如果将来他要做什么，有什么见证的话，那这次就是很好的见证。那弟兄姊妹，那一天对马可也是同类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知道那天马可一个少年人呢、啊，他很兴奋，他不是彼得，他不是雅各，他不是门徒，他只是觉得太好了，这个主太可爱了，他愿意来跟随主。所以呢，他这个披了个大麻衣呢，就是来看看到底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否则你每次读圣经，你会读到一个地方叫你不能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呀、啊，你知道克西马尼园主的祷告到底谁听见？你告诉我，到底谁听见了主耶稣的祷告，把它记录下来的？12个门徒虽然一起到了克西马尼，然后呢，主特别选了3个人和他在一起，对不对？彼得、雅各、约翰，然后呢，带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稍微往前走。那么这个稍微往前走这几句话好像走得不远，但是路加就记载得很清楚，他说大概有多远呢？等于丢一块石头那么远。那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丢一块石头，不要弟兄丢，你让姊妹丢丢看，那也不会是很近，大概丢一块石头那么远。然后呢，主耶稣就在那里祷告。那我们都知道说，主祷告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那么他3次在那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祷告完了回来，看见彼得、雅各、约翰通通睡着了，对不对？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圣经形容这个保罗，这个形容啊，这个特别是马可福音啊，你知道马可福音是谁？是谁的福音？是彼得的福音啊，根本是彼得的福音。所以呢，这个马可说，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愧倦，那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眼睛打架，就是说累到一个地步，这个眼睛重到一个地步，看也看，这种累是特别的累，不是普通的一种的疲倦。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那换算那一天呢，彼得、雅各、约翰通通睡着了，是不是？如果这些人通通睡着了，谁听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然后谁把它记录下来的？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了，你说这个圣灵能够把这个事，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你看见圣灵做工都是借着人的，都是还仔细的是借着人的。所以在这里证明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能够这样记载下来？怎么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是怎样的祷告？他说：“我心，你看他这个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谁看见他惊恐起来？谁看见他极其难过？”那么当然了，这个你可以说是彼得看见了，但是呢，无论说他祷告，他们都睡着了，应该听不见。尤其如果是丢一块石头那么远，那根本就听不见。那么我们要问说，如果这样的话，谁把克西马尼那个祷告记录下来？谁给我们看见说他这个汗呢、啊、像血一样的滴下来？因为祷告这个忧伤到一个地步，微血管破裂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呢，血就像这个汗就像血滴一样滴在地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连天使都来扶持他。那这一幅图画谁看见？谁能够做这一个克西马尼的见证人？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圣灵就是安排马可这个见证，这个小弟兄，这个少年弟兄，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相信马可就是披着那块麻布，就偷偷的在那里看我们主所经过的。我相信那一幅图画完完全全的感动了这个少年人的心，他的确是看见，他的确确实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马可所经过的、所看见的，应该是克西马尼那一天的图画。那个祷告不是彼得、雅各、约翰听见的，因为他们都睡着了。那么谁听见？谁把它记录下来呢？我们相信圣灵是安排了马可做了这个记录。感谢主，当他看见了这些图画以后，他以为说，现在我可以跟随主了。因为是他把在这个克西马尼说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少年能不能背这个祷告？如果主这样祷告，我们不是也这样祷告吗？你看有多少少年也这样祷告说，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旨意。 所以呢，你看见马可当许许多多门徒使徒都逃走的时候，他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他真是不知道天高多厚，他只是觉得主那样的可爱，他只是觉得这我们的主怎样的是汗像血一样的滴，而且门徒都睡着了，他们能够离开我不能，他们能睡我不能睡，他们能够离开我不能离开，结果他就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跟随了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众人就捉拿他，这下子他没有想到，他以为说我也能够像主一样说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旨意，他没有想到这句话的背后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他没有想到这样做要被人捉拿，要被人恨的，要被人和主耶稣一样的当作犯人来抓的，他没有想到。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一个很极大很自然的一个本能的反应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丢了麻布，赤身就逃跑了。那这就是马可失败的光景。马可不是没有圣经知识，马可不是对主完全不认识，他有一份的认识是彼得、雅各、约翰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以为说你们门徒不行我行，不，少年人必须负轭才可以。他以为说有了，他以为已看见的就是有了。所以很多弟兄，特别年轻弟兄姊妹，当他们读了圣经，当他们有了一点知识，他们就已经有了，以为我说我会这样讲道就有了，没有这件事。万事要互相效力，等到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才测验出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是感谢主，那幅图画永远是真实的。马可可以失败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相信他一生永远不能毁掉那幅图画。他十八岁的时候也许把自己奉献给主，二十六岁也许重新奉献给主，又失败了，又软弱了，但是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只要那一幅图画是真实的，是他亲眼看见的，这一幅图画要一辈子永远跟着他。我们感谢主，等到你真的再来读，你真的再来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你真的再来读圣经，读到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最后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你知道保罗那时候要去寻道了，要去见主了。保罗这么说，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弟兄姊妹，这个曾经被保罗判决永不录用的马可，圣灵还是把他捡在手里，圣灵还是根据他年轻的时候所看见那幅真实的图画在他身上做工，在他不是跌倒一次，他跌倒两次了。到了这个时候，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弃绝了我们的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大家都离开保罗了。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马可仍旧是忠心的。为什么？因为现在马可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现在马可能够忠心。当许多人都离开的时候，你看见马可仍旧为主站住。现在保罗不是说马可带来因为他与我有益处，不是因为他年轻，因为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现在主把话也给了马可，就像给保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少年人。但这个少年人常常叫我们想起我们跟随主的情形，我们多次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多次愿意跟随他，我们多次愿意撇下一切，但是我们有多次的失败，多次的软弱，可是主恩待我们，我们有一颗心爱主， 有一幅图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主的那个祷告，马可虽然跟不上，但是十字架可以把它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能够跟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个少年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两个人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要忘记，马可给我们这两幅图画，就是让我们对于这个跟随主有很深的，因为你知道马可是很具体的，马可讲的主耶稣怎样是神的仆人，讲的他怎样的殷勤，怎样他怎样的做事，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脚踏实地，一切都不是光讲不做的，不是。而这个马可呢，刚好是个光讲不做的。我们的主是又讲又做，而且在马可福音里面，圣经很少讲到我们的主所讲，都是讲他所做的。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忠心。就在这个情形底下，在这个忠心神的仆人对称底下，保罗比马可给我们看他是怎样不忠心的，他是怎样失败，他是怎样不光失败，而且失败的非常的狼狈。弟兄姊妹，不要为着那些失败狼狈的失败在主面前自怨自艾，我们要为着这些来感谢主。少年人都爱主，少年也都失败过，而且失败的非常的狼狈，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你我有没有真实的看见过主，你我有没有听见主的那个祷告，迟早那个祷告要砸我们的心，要改正我们的脚步。这就是马可所经过的。但是不止如此，马可还要给我们另外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都是要实行，都要做，都要行才对的。那么现在马可给我们什么图画呢？是另外的一幅图画。那这个人也是少年人，因为我们知道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啊，一个犯人呢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一个犯人如果拿去钉十字架以前，他一定要背十字架。所以哪一个人背十字架，你觉得哪个人是犯人？你知道他是犯人，他是罪人。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出来的，我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根据罗马的规矩，他知道有的犯人呢体力到了一个地步是不行，因为我们知道他走很长的路啊，那个不是很短的，那个游行这个示众的时候不是走一段简单的路，没有。如果你见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有一条路就叫做这个痛苦的路，那个路就是相传当时主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是很长很长的。你今天手里什么都没有，你走那条路已经不容易，如果再背一个十字架走那条路是非常非常艰难。所以罗马政府啊预备好了，就是万一如果有一个犯人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到时候背到一半实在不行的时候，那么可以根据罗马的规矩呢就可以征召人。那这就是主耶稣所说，人如果叫你走一里路，你可以陪他走什么？走两里啊？不，你可以另外走，陪他走一里。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规矩啊，他位置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只要你是罗马的，在他能管辖的。那么，比方说，如果要是一个邮差在那里搬一个东西，很重很重，他从这里到那里很重很重，怎么办？太重了。那么他为着国，他因为是这是为国家做的，所以如果你既然呢是向罗马纳税的，那么你就有一个义务。你什么义务呢？你就应该来帮他把这个从这里搬到那里。不过罗马要保护他自己，罗马的这个法律是很周到的，他怕人滥用这个权利，所以有一个规矩，就是你最多只能够走一里。清楚，你最多只能走一里，不可能走两里，最多一里就完了，绝对不能超过两里。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你再陪他走一里，这是主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呢一里就够了，这是地上的。那么这一次古里奈也是这样，古里奈所用的法律什么？就是罗马的这条法律。那么这个时候一个犯人背不动怎么办呢？好了，你既然是国家，你既然是纳税的，好，那么你有一个义务呢，就是你要替这个犯人背十字架。那么当然他们普通找都是找年轻人，不会找个年长的，都是找个年轻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断定他也是一个少年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少年人呢他是从乡下来经过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说根据罗马的法律呢，他就应该背，不过呢不是背很长的， 是背多少？最多背一粒就是了，最多背一粒就是了。那么这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另外的一个少年，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大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起头出来他自己背的，但是你知道他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糟蹋，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从东被拖到西，从西被拖到东，而且是遍体鳞伤的，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鞭子不是我们普通的鞭子，是一个大的棍子，然后这棍子的这个头上有五个大的铁条，很大的皮条，在大的皮条上面呢就带着一个铁钩，所以呢把这个鞭子打在犯人身上呢是连血带肉一起勾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五个皮条一起打在肉上，然后无限的无数的钩子就一下子就把血跟肉打出来，所以可是一下子就是血肉纷飞的。我们的主那天晚上就像犯人一样拖到东拖到西，而且是被鞭打被羞辱，带着荆棘的冠冕。一个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家如果经过这样的折磨老早就不行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仍旧维持他自己的庄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出来的时候仍旧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后来大概是罗马兵丁看不过去，他也起了恻隐之心，在这个时候在刚好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结果他们就抓住他，就把十字架就搁在他的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主好几次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主不只说一次，说两次，说好几次。但是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我们常常不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现在是马可把这幅图画活活的画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弟兄姊妹，第一，每一次当十字架搁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都不是我们愿意的。你里面有一百个不愿意，你不会，如果是你所愿意的，那个不会是十字架。所以当许多环境临到我们，当许多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觉得不愿意的，都是和我们的意思是冲突的。我们都像古利奈人一样，我们不过是经过这里，我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随时准备好了要背这个十字架。但是感谢主，因为少年人赴俄是好的，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为着要得着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名字叫做西门。开始的时候是勉强，开始的时候是一百万个不愿意，开始的时候你要说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临到古利奈的西门是偶然的。从人来看是人把他抓来把他搁在他的身上，从神来看，神特别在这么多人中间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能够背他儿子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为什么是古利奈西门？神特别优待他。想想看，那么多成千成万的年轻人，这里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心要背十字架的，我们的神让他来背这个十字架，而背他儿子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尊荣是什么？许多弟兄姊妹当他碰见难处的时候，像这样，当一些好像外面的压力忽然加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常常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次神祝福我们，忽然间把$100,000给我们放在我们口袋里面，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你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神不把它给别人？弟兄姊妹，这证明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十字架。如果你看见说，在人来看好像是偶然，好像是强迫的，在神来看是优待，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看看这个十字架本来只有主耶稣自己背的，没一个人可以背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的话，我们的主根本可以一直背到钉十字架为止，根本不需要这个人来分劳，不需要的。神特别恩待这里一个少女，所以弟兄姊妹，神给她的是祝福，神给她的不是祸患。所以弟兄姊妹，她要为了这个来，她要不错，她要问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主这样恩待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主给我们恶，主如果今天主给我们一个些遭遇，好像是我们不懂的，是我们不明白的，千万不要说主苦待了我。要知道，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神特别看上了我，是他优待我，不是他苦待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十字架根本不是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他的。而且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主已经背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今天你所背的十字架是主已经背过的，就没有重量可说，就你千万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这个十字架是这样的重。没有，如果你看见这个十字架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背的，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啊，我们的思想都是倒过来的，根本都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小孩子在耶路撒冷街上，他们忽然看见一群的人在那游行，说那有人又有犯人要被枪毙，要被解决，要被这个处决了，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如果你要看哪几个人是犯人，很简单，你知道哪几个人是犯人呢？你只要小朋友跑来跑去，在那里在那游行行列那么多密密麻麻的人里面，谁背十字架谁就是犯人，清楚清楚的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呀，在钉往十字架那条路，真的要背十字架不是我们的主，应该是我们，对不对呀？我们才真的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人才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根本是没有罪的，那一次为我们成为罪，要解决我们，要救我们，要把救恩给我们，所以他才钉十字架，所以他身上才带着十字架的记号，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犯人，因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论到十字架，那个永远是我们的份；论到十字架，那个永远是我们的记号。怎么会变着我们主的记号呢？因为主爱我们，主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愿意带上了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背的时候是一个打叉的记号，就好像老师改卷子学生错了打叉一样。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被世界整个打叉掉，因为我们是个罪人，结果我们的主远远地望过去，他整个人好像被打岔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是那个人，但是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背十字架。这第二点我们应该有认识的。所以今天如果主说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这个人老早应该打叉叉的，但是呢，感谢主，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打了叉叉，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每次背起十字架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承认说，我这个人也已经与基督一同钉了十字架，我也应该打了叉叉。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古里奈回过头来回想那幅图画的时候，
他才知道他经历了别人所没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谁在旁边呢？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就在这个古利奈的西门跟随主耶稣走那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也有一些妇女们跟随着，在那里嚎啕大哭。但是就在那个一步一步往十字架去，就在那个十字架道路上面一面走一面走，他你知道古利奈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才能知道这条路到底是所有经过的情况，他一目了然，他本来别人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古利奈人有一个权利，有一个权利是彼得、雅各、约翰没有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一直走到哥哥他，他们不懂得这条路，这条路根本没有观念，他们匆匆逃跑了，他们哪里来的这个知识呢？没有人有这个知识。所以弟兄姊妹，当所有人都跑掉，都不能做这个十字架道路见证人的时候，我们的主拣选了古利奈，你懂吗？这个时候拣选了古利奈来告诉我们，跟随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条哥哥的路是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的。现在我们才明白了。我们怎么明白的呢？原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等一等我想你们会很清楚到底那条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你如果读别的福音不大清楚，读路加福音就很清楚，我想你们不必再读，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你知道当这个古利奈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然后圣经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容有好些妇女们为他嚎啕大哭。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要定十字架就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的主转过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走在十字架道路人里面一个最美丽的一个反应，不要为我哭。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经过十字架道路，我们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哭，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最可怜。弟兄姊妹，我们的许多自怜的眼泪需要十字架的宝血来洗净才可以。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主，他一点没有一滴眼泪为自己哭，他也不要别人为他哭。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知道，如果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我们自己在那流泪，或者说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在那为我们祷告，也有人与我们同哭，你知道那个十字架就减轻了很多。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转过来告诉耶路撒冷女子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比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你知道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主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因为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就说预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一次我们的主是哭的，是哭耶路撒冷，因为根据主的话，就是有一天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的主知道主后70年罗马太子要率领他的军队要进到耶路撒冷，要用火焚烧那个城，烧完了以后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个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结果那个金子和银子就融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去了，所以他们一个命令下来，就是把所有的石头的缝里面的金子和银子通通挖出来，结果呢就变成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整个就变成荒场。那么等到罗马这个军队临到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灾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他们屠杀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有许多人要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逃跑的时候没有重担，他们不需要怀个孩子，他们不需要背个孩子在那跑，他们很快就跑了。那的的确确，我们在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主的预言，在那个大灾难来，在那个耶路撒冷这个沦陷以前，老早就跑掉了。那不止如此，那时候有人像大声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声说遮盖我们。那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就特别讲，他特别想到的不是他的自己，他所想到的那是耶路撒冷。你们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要为你们和你们自己哭，你们要为耶路撒冷哀哭。而我们的主本来就像那个这个耶利米一样，他的确是个哭泣的主，他的确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哭的时候，他们没有感觉。现在我们的主就在这一条路上告诉他说，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走这条路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走这条哥哥他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即行在有止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样呢？这里有两棵树，一棵树是有止水的树，一棵树呢是枯干的树。什么是枯干的树呢？就是以色列那棵树，你记得那无花果树，主耶稣咒诅了他们就枯干了。那么这棵树将来要如何呢？那就是这个苦难要临到这个枯干的树。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大的灾难，那个大的灾难，所以他们要哭啊，因为他们为耶路撒冷哭。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要沦陷，耶路撒冷要经过屠杀，要经过焚烧。所以我们知道这棵树呢是枯干的树，将来要怎样，一定经不起这个苦难的。现在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和那棵树来比较，我们的主乃是有止水的树。现在他所经过的苦难，对我们的主来讲，十字架的苦难就好像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几十年以后所要经过那个苦难是一样。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当他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有止水的树。什么叫有止水的树呢？有止水的树就像一棵棕树一样，当一棵棕树好像摆在沙漠里面，你受尽许多的干旱，好像太阳在那里暴晒的时候，就普通的树完全不能够忍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棕树仍旧能够发青，虽然经过了十字架一般大的苦难，它仍旧能够站立在那里。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因为它的根远远的探，深深的探到水泉里面去，外面可以风吹雨打，外面可以太阳怎样的晒，怎样的摧残，这个树永远发青，是个有止水的树。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走那条道路，在人来看是干旱，是沙漠炎热的天气，这个树应该要没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谁做了我们的主的能力呢？原来他的根一直探到水源，那就是我们的父神。在这个时候，他虽然在十字架经过了十字架，他能够忍耐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当他走那一段路的时候，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棕树，你记不记得圣经讲到苦难的时候啊，最大的苦难是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读启示录最大的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就是两万万。那个两万万不是两万万这个美金，不是。如果你有两万美金，那你太高兴了。那里不是，那里告诉我们是两万万马兵啊。这个马兵就是表示有两万万的马兵就压境。就是整个现在来到了这个耶路撒，来到了以色列地。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苦难。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两万万马兵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苏联，也很可能是今天的这个海岸的另一面。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因为有两万万那么多的马兵，那个不是普通每一个国家都有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圣经是用两万万来形容以色列人在地上所能经历最大最大的一个苦难，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苦难在地上用两万万来形容，就表示这个苦难太大太大了。对我们的主来讲，就是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你知道，以这个所有的妇女就为他嚎啕大哭。但是主说：“你不要为我哭。”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里有一个原因。你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一次这个，特别是在。我很快的说一下，特别是在这个启示录第七章那个地方，圣经告第七章那个地方，他说：“我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然后下面说：“手拿棕树枝。”这个棕树枝，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棕树是代表得胜者，就是有止水的树。现在有多少人呢？有数不过来的人。这些人后来圣经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了。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经过苦难，经过大患难的，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拿了个棕树枝。那这是第一次给我们看见到底棕树枝有多少啊。如果你真的仔细算的话，圣经说是数不过来的。因为人数不过来，人手里的棕树枝就数不过来。如果数不过来，一定是比两万万更大的，对不对？因为两万万还是数得过来，圣经说两万万还是数得过来。那这里呢，有无数的，有数不过来的，就是它比两万万还大，那就是比我们人类所能够经历最大的苦难还要大。弟兄姊妹，有什么东西能够比那个两万万所代表的苦难还要大呢？那就是他们手里所拿的棕树枝。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远超过外面世界的那一位，那个生命乃是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当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没有自怜，他反而告诉我们说，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里面是，他是完完全全从从容容的，不慌不忙的。在人来看他被糟蹋，在人来看他被列在罪犯中，他没有罪，他完全受冤枉的。我们的主没有说我冤枉啊，没有，我们的主根本就不应该受这些糟蹋，结果他是遍体鳞伤。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得胜的秘，他如果他，所以他说这些是既行在有止水的树上。如果这个苦难和患难临到这个有止水的身上，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所以能够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能走各个他的道路，他的秘诀乃是像棕树一样，他是一个有止水的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么多人中间，谁能够看见我们的主在这条路上所经过的？我相信最蒙恩典的就是古利奈的人西门。当我们的主走过那条道路，他所说的话，他所讲的事，还有他整个脸上的表现，他整个的姿态，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古利奈的西门更有那一份的权利，能够那么近的能够与主同行，能够，因为他是跟随主，所以他能够知道主在十字架底下，在压力底下他是怎样反应的。弟兄姊妹，那个反应叫古利奈西门觉得羞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千不该万不该上十字架，是我们的主。而你看看他的反应，他没有为自己没有眼泪，
他也求叫别人不要为他哭，要为耶路撒冷哭。你不要为这个止水的树而哭，你要为那个枯干的树而哭。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那样的超脱？当人真的要最后一刻的时候，谁都不是想到自己。但是你看主在这个时候，他整个的心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苦难，他整个的心是想到那将来的枯树要怎么办呢？那整个耶路撒冷要经过怎样的苦难的？这些，所以你们要为耶路撒冷哭。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真的走在十字架道路的这一位主，他的表现是怎样的表现？他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谁看见了？是彼得看见了，彼得已经逃走了。是雅各看见吗？雅各已经逃走。约翰看见，约翰已经逃走。后来他又回到十字架底下，没有错。但是谁能够知道，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我们的主所说的，多半是妇女。所以真正能把那一段故事记载下来，真正能够记录我们的主所走的那一段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古利奈西门更蒙恩典。感谢主，如果不是这一段的话，根本就没有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一定缺掉了。我们可以有理论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背十字架所走路是怎样一条路，是古利奈的西门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古利奈的西门和马可有关系，你看见说马可和路加同样是保罗的最好的同工，而是路加把刚才那一段背十字架路给我们，而那一段的故事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主何等恩待古利奈的西门。门徒们会离开吗？你们以为你们是不可以缺少的，主能够在石头里面为他兴起自己的子孙来，我们的主能够借着古利奈的西门能够做一个见证，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你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没有自怜；当你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的心不在你自己的痛苦上，你的心是在怎样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样的要受亏损上。弟兄姊妹，整个我们的主他的心是在耶路撒冷上，那个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枯干的树，有一天要怎样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叫我们想起神旨意的中心，没有一个见证人能够像古利奈的西门一样能给我们这样清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回过头再来看这刚才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敬拜归给主。有一个古利奈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个勉强是个可爱的勉强，那个勉强是满了恩典的勉强，巴不得圣灵能常常这样勉强。古利奈的西门得着一个祝福，当他和我们的主一同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看看我们的主，他就觉得自己何等的羞惭。我相信他头几分钟一定是非咬着牙齿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他再等一等，看看我们的主的话，主的表现，听听我们主所说的话。弟兄姊妹，我想古利奈的西门眼睛完全被开启，他看见一幅图画是世界上没有的图画，他看见了一种的反应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的反应。弟兄姊妹，我相信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一天是古利奈最蒙恩的一天。就在与主同行，就在跟随主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唯一的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想古利奈的西门要说，那你等一等，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你们讲了那么多道，你们告诉那么多人什么叫背十字架，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越背十字架我越衰微，越背十字架我越看见他的荣耀，越背十字架我越知道这条路不是人走的路，这条路乃是神的生命能够带我们经过的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在伦敦呢，有一个实在的情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机构，我是专门收容那些这个绝症的那些病人。那么因为这个绝症的病人呢，刚刚进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绝症，所以这个性情呢是格外的暴躁，因为他们知道不久人世，所以呢一进来以后他一定不听话，这个性情是格外格外的暴躁。那么后来他们医院怎么办呢？你这么多病人每次进来都是脾气暴躁，那么这个护士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这个地方去参观的时候，那个护士告诉他说，他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中心，我们这个服务中心里面呢，有一个人呢可以说是最宝贝最宝贝，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宝贝。他说你来看。然后呢这个弟兄啊就被带到一个病床，他背到一个床前，那个床啊上面躺着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大概是到印度去的，他就是因为去印度传教呢就得了一种的绝症，后来就被送回英国了。那么这位弟兄做见证说，他一生见过很多很多很可爱的基督徒，但是那他第一次看见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姊妹啊所显出来的光景啊，完全像天使的光景，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光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慈祥，一点的挣扎也没有。但他所得的那个症病呢，是大家都知道是觉得没有希望，就是等死就是了。他所以得那个绝症，是因为他做了传教士从印度得来的那个绝症。那么后来护士就告诉这位弟兄说，他说每一次啊我们这个病人一进来都是呼天唤地，都是呼天唤地在那里，好像这个一定要出去啊，为什么你们把我送到这里来。后来这个医生，后来他们里面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当这样个脾气暴躁的人进来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床啊就放在那个姊妹那个床的旁边。他说很稀奇，你只要啊让这个没有安息的这个病人呢，就刚好躺在这个，让他的床就摆在那个姊妹那个床旁边，没有多久那个病人就安静下来了，稀奇的很。因为你只要看看旁边那个病人，那个脸上的喜乐，那个从里面涌出来那个属灵的美丽，弟兄姊妹，那许多人就安静下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是主给我们一份的荣耀，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与主一同，因为我们是跟随他，所以当我们和他一同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何等的甘心乐意，而我们是怎样的咬牙切齿，我们怎样的呼天唤地。等一等，我们看见他的额是清神的，我们如果真的来到他面前，我们的魂真的要得着安息。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们要负我的额，因为我的额是轻省的。我们的主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在犹太地，他们在那里耕田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拿两头牛放在一头再放在一个额上面，在那里耕田。但是你知道普通那个野牛，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小牛啊，非常非常的野，所以这个农夫呢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小牛能够服下来呢？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一头忠心的老牛，非常非常顺服非常忠心的那个老牛，和这个野牛啊和他一同套在一个木额上面。那么起头的时候啊，这个小牛要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他非常的不服气，要往东走，要往左走，但他稍微看看旁边那个老牛，慢慢慢慢的他就被磨成那个老牛的形象，所以慢慢的他就学了顺服，慢慢就学了忍耐。弟兄姊妹，主呼召我们和他负同样的一个额，这就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背起来跟随主，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温柔，他怎样的谦卑，他怎样的忍耐。弟兄姊妹，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被磨成他的形象，越觉得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秀才，我们才发现我们一点不错，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古利奈人西门。
感谢主，这是古利奈西门所学的功课。那你说这个功课有没有下文呢？有，你只要读读罗马书就很清楚。我们最后读一下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十六章十六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卢弗这个字很熟悉呀？刚才我们读的是你说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历山大和什么卢弗的父亲。大家不要忘记了，保罗马可写马可福音在哪里写？在罗马写的。所以呢，当保罗说这个西门呢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那你知道大家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谁，大家都比较谁熟，亚历山大跟卢弗大家都很熟啊。所以呢，你讲到西门的时候你才说是卢弗的父亲，证明说马可那个时候都认识卢弗，大家弟兄姊妹罗马人都知道卢弗，这个很清楚很清楚。但在这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圣经怎么说呢？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卢弗的父亲是谁呢？是西门，就是古利奈的西门。那因着古利奈的西门背十字架的缘故，你看这个恩典临到他全家，不光是古利奈的西门自己蒙恩典，卢弗也蒙了恩典，全家都蒙了恩典。所以他说要问那个在主里蒙拣选的卢弗。现在你明白吗？主怎么称呼卢弗啊？说是在主里蒙拣选的。为什么主拣选了他？因为主拣选他父亲，对不对？如果主没有拣选古利奈西门，怎么会主拣选了卢弗呢？所以证明说当初古利奈的西门走十字架的道路，背十字架，根本是主拣选的。因为他蒙拣选，所以卢弗也是蒙拣选的。还有呢，和他母亲安。下面有一句最可爱的话，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卢弗的母亲就是保罗的母亲。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吗？因着卢弗和他父亲是遵行神旨意的缘故，所以主耶稣说看哪、啊、我的母亲，看哪、啊、我的兄弟，谁是遵行父神旨意的，谁就是我的母亲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能够大声说，卢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证明说因着卢弗的父亲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全家蒙恩，他们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家庭。现在保罗要问他们安。保罗难得用一个带着情感的一个语气，一个口气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局是何等荣耀的结局。但愿主恩待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叹息说，主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十字架永远不会重过他的恩典，我们的十字架永远赶不上主的十字架。如果今天你让卢弗的父亲来做见证的话，他要告诉你说，最大的恩典和荣耀就是他看见经历了一幅的图画，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些人没有办法经历的。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不是主苦待我们，是主恩待我们，主特别的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起来跟随他。那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说的，少年人幼时负轭是好的。读圣经当然是好的，明白圣经是好，能服侍是更好，能为主说话是更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呢？有没有让圣灵好像把十字架搁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爱主，真的侍奉主，真的向主认真的话，你看从今天开始，你会发现在你的环境生活里面，主就安排这些环境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肯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呢？有的人背起十字架就回家去了，不是跟随主，主说背起十字架要来跟随我。我们如果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就有一份的荣幸和光荣和荣耀，能够经历我们就能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就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但愿今天晚上就借着这两个故事，这个是可以说是很冷门的故事，是我们普通读圣经不注意的，但是就是这两段可爱的故事，就说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但愿你记得这两个故事，这一生主要带领我们所经过的就是这两段，就是这两个故事所代表的。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一份的尊荣，就好像主给卢弗的父亲那份尊荣一样。我们记得保罗说，他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句话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喜悦，就求你使用这些话。但是这些话不只是叫人紧紧的听见，也只是落在人的深处。主，不只叫我们有一点点外面的兴奋，乃是叫我们的深处能够告诉你说，主，我们愿意做一个这样蒙拣选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告诉你说，主，但愿你把这两幅图画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见证是怎样的见证。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我们能起来服侍你，起来跟随你，也起来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聚会能够散去，你的同在继续追随我们。主，我们还求你今天晚上的聚会，还有明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仰望你，主，真是借助这两次的聚会向你的教会们说话，对你的儿女们说话，对灰心疲倦的人说话，主啊，对于没有心的人说话。主，我们求你借助这几次的聚会，真是把我们带回你旨意的当初。但愿复兴你的工作，但愿你真是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但愿好让我们在南部这一带能看见你怎样重振你自己的见证。我们的主，好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怎样因着你自己的怜悯能再重新的回来，在你的子民中，在你的百姓中能够再重新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地交在你手里，给我们有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主，我们求你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的聚会里，你不轻轻地放我们过去，就是强迫一点也好。主啊，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卢弗的父亲一样，我们需要你一点点的强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父额是与我们有好处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不放过我们，但愿你的爱不仅仅地放松我们，把我们紧紧地握在你的手里。主，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位，恩待我们在座年幼的，也恩待我们在座年长的。主啊，无论是刚刚得救，无论是多年蒙恩的，你都恩待我们，都在一个恩典的充满中。主啊，也都在恩典的降临中。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